们请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平安的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父神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有亏欠，然而你却怜悯我们，你用大爱厚恩待我们。父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把你的话语解开，用你的话语来使我们的力量来走前面的天路。父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手里，祷告祈求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啊，我们以前提过，就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我们在这看一看，神的管教只是他的一个手法，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却是要我们改变的一，在他的圣洁里有份，然后结出义的果子来，使神的名的荣耀。所以说神管教是对我们有益。所以我们下面有三段圣经来看一看，引导我们下面的内容。首先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2:31-33，论到死人复活，神的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在这里耶稣讲的有两个意思，第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死，他们的灵在天上，他们的躯体身体只是碎了，到了时候神的号角吹响，他们要复活起来，在空中御手相遇。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是不改变的，神是古时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也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神。所以圣经上所有的教导不单单是对古时候人说的，也同样是对我们说的，也同样适合于我们的生活生命。比如说神因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现在神就因为我们信神，神就称为我们义。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用的适合于我们，同样神在雅各身上的造就和管教同样也针对我。感谢神。第二节我们看一看马基书1:2-4，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能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哦，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以东，以扫又一个名字叫以东啊，以扫就是以东人的祖先。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们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井，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说这个是不是神有点武断了？神就规定了了，他爱雅各，哦，以扫。问题在这， 我们不能拿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去衡量神。神是全知的，他从开始就知道末了，他知道以扫的后代以东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以扫自己他也不知道。我们下面一点点来看，来分析，来讨论以扫的为人和雅各的为人，好吧？下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一二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我是指耶稣基督，这个话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耶稣基督的父神神是栽培的人，凡树基督又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下面就不念了啊，让我们更多结果子，让神的名得荣耀。好，我们再看一看第二节，凡属基督，已经是属基督的了，却又不结果子，神要剪掉。这就好像什么呢？人的那个 personality， 就是人的品格，就是生来就有的。人的品格没有什么犯罪不犯罪的事情。比如说，有的人个性是内向的，有的人个性是外向的，有的人个性比较急躁，有的人是个慢性子的，这个没有犯罪，这个没有错了对的事情，但是不能影响他结果子。假如内向也好外向也好，他做出来的事情影响到他结果子的事情了，神就要来剪掉他。假如神的爱他的，他神一定要剪掉他。同样的，有人个性很急，什么事情都快点做快点做啊，假如急得过头了的话就惹人厌了。也有人个性慢，慢得不得了啊！就像我以前在一个在上海，就说有个朋友，他女儿说他的母亲啊要出门了，大家出门了啊，要出门了，哎，我立刻就来，立刻。他女儿说立刻立刻还有三刻，还要等三刻钟的啊。他的妈妈有的摸了，哎呀摸这个摸那个啊。所以有的人就是慢性子，没有办法。这个犯罪吗？不犯罪，但是若是影响到他在神面前结果子，神要来剪掉。剪掉的目的是为他好，让他结果子更多，让神的名得荣耀。好，下边我们看，我们来看一看雅各，雅各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他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我不讲故事，干按照圣经讲啊。我们带大家一道看圣经，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还活着呢，或者说我怎么如此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注意啊，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猪要从你身上出来，这猪必强于那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神回答他的话哦，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最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以撒跟你利百加结婚的时候，以撒四十岁，六十岁再生双胞胎，至少等了十几年呢。就是信心的祷告，神给了。然后我们看两个孩子渐渐长大，看以扫的个性啊，以扫的，以扫善于打猎，常在野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来了啊，坦白说 我欢喜一说，像个男子汉嘛，对不对？啊，粗袍啊，藏在田野打猎。好，接下面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这个以撒做父亲的，有个儿子常常外头去打猎，打完了猎还会烧野味给他吃。你是说这个父亲不欢喜？不可能。好，现在看利百加，利百加却爱雅各。我们看利百加为什么爱雅各？注意啊，那个时候神回答他的话是怎么样？耶和华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错了没有？利百加没有错，利百加按照神的意思欢喜雅各。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天对我起誓吧。”以斯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牛肠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来了，以扫有他的表现好的地方，但是有一样，就是这句话，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你说神命定了，命定了，长子还是给以扫的，没有给雅各。哪怕雅各抓住他的脚跟，先生出来的还是以扫啊，神还是把长子的名分给以扫了，是以扫自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的。这是以扫的表现行为，我们不下结论，不论断。我们看看雅各怎么样。雅各为人安静，藏在帐幕里。我不知道他在帐幕里做什么，但是至少表现出来一点是吧？一直在动脑筋，算计，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为他的自己的利益来得到。不然的话他不可能一看见以扫累得发昏回来，哎呦哥哥累得要命啊，他要烧野味给爸爸吃，好事情，红豆汤你吃吧，这是正常的嘛。他抓住机会了，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拿什么一碗红豆汤卖长子的名分，这是雅各的诡诈。他抓住一切可以抓的机会，这是雅各的原来的面貌啊！啊，我们今天讲不完啊，到再下个礼拜天，我们就讲雅各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讲啊，我们这是讲第一段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雅各是怎么样的人啊？好了，就是他用这个计划。那个诡诈抓住时机，骗得以扫的长子名分。两方面的，一个以扫轻看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一个是很有心机的抓住每一个机会为自己得利。这是两方面的啊，两方面的。我们来分析一下，轻看长子的名分有什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对任何事情，圣经上的教导我都要拿来对照我自己，我在这当中得什么教训。我无所谓长子名分的次子名分，问题是我有一个身份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身份是不是能够因为贪一点点吃的一点点世界的利益而卖掉呢？哎，说说好容易啊，我绝不会为一碗红豆汤去卖掉我基督徒的身份，当然不是一碗红豆汤了。假如还大一点呢，因为我们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都要填一张表格，那叫什么职工的履历表格，有吧？啊，都要填一张履历表格，那个履历表格当中肯定有一项宗教信仰，你填不填？在有一些情况下填，可能你就要失去这个工作，填可能以后你会失去提升的机会，填你可能会加工资的时候你没份，都有可能。我那个时候拿65.5元12级半的助教级，拿了24年，像摆在冰箱里一样冻住了 freeze 了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很清楚，一句话，你信耶稣基督的，你是唯心主义，你就不可能拥护马列主义，你不拥护马列主义，你就是反革命，那就清清楚楚的啊。所以说有好多事情去看你这个长子名分，你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你是不是为了贪一点点食品食物而就卖掉了呢？这就是我就不翻了啊，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10章里头有啊，就专门讲，就是以扫为了贪一点点食物把长子名分卖掉，以至于得不到父亲长子的祝福。这就是以扫的弱点啊。好了，下面以扫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剑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物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以扫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家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家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给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注意啊，不是去打来的啊，是自己家里的羊群啊。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从这儿看到，雅各欺骗他父亲的长子祝福，好像是利百家出的主意，教唆犯是利百家，他只不过是执行欺骗而已，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啊，11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家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有毛，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注意啊，这个看得出雅各并不是不知道这是一个骗局，是不对的，得不到祝福要遭咒诅的，是不是？雅各知道吗？那是知道的。假如他再去做的话，那就是明知故犯。然后再看下面，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所以啊， 下面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了。雅各怎么转变的？当他听见咒诅归妈妈不归他，他就去做了。你认为雅各这个品格好吗？第一，他是绝对的自私，只要他自己不遭咒诅就行了。第二，他对母亲的亲情都没有，母亲遭咒诅他就不摆在心上了。有这么样的儿子吗？好了，拿这个圣经对照我自己，拿这个圣经对照我自己，我有没有得到神的大爱厚恩？神从天上降到地上，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遭咒诅的旧约律法上挂在木头上的死是遭咒诅的，结果咒诅归到没有罪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身上。我呢，不遭咒诅了，我只要来相信，罪就得赦免，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就能够重生得永生，就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就心安理得了，行吗？这就是雅各，这就是雅各。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听到神的十字架的救恩流泪感恩，久而久之我有没有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我有。那就像刚才蔡老师带我们唱的那首诗一样，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为神做了多少？起初我信主的时候我是怎么一个心情？要爱主啊，要爱主啊，大发热心啊。现在是不是一点一点冷淡下来了，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没有？我有。跟雅各一样吗？一样。所以我们在讨论雅各的为人的时候，同样圣经的教导也对我，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古时候的人神，也是我们现在人的神。圣经上所有的教导都是神圣神漠视的，与教训不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我有没有跟当初出信的时候那样，在神面前一颗单纯的心呢？我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跟雅各这个时候的表现没有两样。咒诅归到他身上了，不归到我身上了，我就心安理得了，我忘了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赎我的罪，舍命救我，埋葬除去我的罪，复活叫我将来也有在荣耀的复活里有份，那么大的爱，那么厚的恩，我是不是也一点一点在离弃了？我有。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我会翻来覆去，我神知道我们会离弃起初的爱心，所以神就设立了掰饼领杯纪念主的圣餐， 圣经每一次我们念的时候怎么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吧，对不对？为的是纪念什么呀？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一切。我们不能淡薄了这一切，不能随着时间久了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哎呀，反正我犯了罪，我认罪，神还会赦免我的。那就是保罗说的，难道我们能够因为神的救恩那么大，我们就能够故意犯罪吗？断乎不能。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针对我的啊，针对我的。好，雅各在这个事情上头，不是被动行骗，同意了吧？他是明知故犯，他是自私到极点。当他得知舅舅归他的妈妈不归他，他就去行骗了。好，这个我们下边他怎么骗呢？那是笨得很啊，笨得很啊。从某一点来说，我们不敢多说啊，某一点来说，以撒这个时候年纪虽然很大，离开他死还很多时候啊，还很多年。所以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你看啊，第一他耳朵很好，他听得出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他鼻子很好，他闻到雅各穿了以扫的衣服，他鼻子闻得出来，他的嘴牙齿口腔也很好，他还能吃野味嘛，对不对？以扫就是什么不好，眼睛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属灵眼睛有没有昏迷了，以至于自己的长子和次子都不分不清楚。这个我们不说了，因为我们只好说三个人对比，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对比。那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一直到年纪老的时候脑子清清楚楚，到后来你去看雅各，那是我们下一次讲的。雅各到老的时候，刚才蔡老师已经念了这段圣经了啊，他是到老的时候，他是说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这是雅各最后承认的话。以前雅各是抓世界的，到后来他是抓神的祝福，那就是我们下一次讲的啊。所以讲雅各有改变，雅各有改变，但是雅各原来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啊。最后他是骗的父亲给长子的祝福了啊。然后这27章，那是以撒给雅各做了长子的祝福啊，这是我们说不多念了啊，不多念。第四，以撒给受骗了，雅各骗了他父亲，欺负他哥哥，这是雅各的两个不好的地方啊，用一碗红豆他卖得长子的名分，而且叫以撒起誓，哎呀，叫以扫起誓，哎呀，好厉害啊！啊，好像把他怕他赖掉啊，早早讲。所以雅各很诡诈的，很精明的啊，所以他安静，常常安静，为人的安静，安静的什么，在动坏脑筋呐、啊，啊，是抓住每一个可趁之机啊。事实上，他就是趁人之危嘛啊，来。 用一碗猴肉汤欺骗欺负他的哥哥，后来呢又是一个没有良心，连对母亲遭咒诅都不摆在心上的一个儿子啊，对父亲行骗啊，这个是雅各的罪。下面正因为雅各有这些，神爱雅各，神就要管教。下面神来对雅各的管教，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九章，这个比较长一点，但是这个是事实啊，这是事实，没有办法，我们要念一念啊，让他知道。首先，雅各为了欺负他哥哥，欺骗他父亲，一早发脾气了，要杀他，要等到父亲死了以后要杀他，利百加慌了。那么在这我们也讨论一点点啊，作为利百加来说，我蛮同情利百加的，但是问题是利百加错在哪里？利百加爱雅各是因为神说了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但是利百加出发点是好的，要使神的旨意成全，但是他用的手法用的方法有问题吧，欺骗嘛，这样。所以说动机是好的，做的手法不好，方法不对，照样不蒙悦纳的，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比如说啊，我们国会教会没有自己礼拜堂，假如我这个时候想起，哎呀，我们要为我们的国会中文教会造一个礼拜堂，买一个礼拜堂，然后呢我就发动大家一道去买乐透奖，准备来做中奖，来我为神造教堂，买教堂，出发点好吧，出发点好，方法对吗？方法不对，神不会原谅的，神不会原谅的。即使你中了乐透奖，你造的那个你叫他，神也不会祝福的，因为这不对呀、啊。动机是好的，方法不对，照样不能原谅。所以利百加的动机是好吗？哎呀，神说的嘛，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他就喜欢雅各。哎呀，听见以撒要给以扫做长子的祝福了，他赶快用人的方法来成全神的事工。 No way，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旧约里面用燔火献祭，记得吧？亚伦的儿子，两个儿子用燔火献祭，立刻就死了。因为整本圣经的原则就是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这是神整本圣经的原则。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那就是归给神，世界上的东西你不能拿燔火来献祭。那所以我们这个作为我们的教训啊，作为我们的教训。现在雅各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落到以扫要来杀他，利百加着急了，那还了得啊！赶快出主意，叫雅各到哈兰去，到他母舅，就是利百加的哥哥家里头去，娶他哥哥的两个女儿。雅各去了，神就用拉班来欺负雅各，欺负多少时候？欺负二十年了。雅各去找到拉班了啊，要来娶妻了。拉班说：“哎呀，我两个女儿嫁给我的外孙，岂不更好吗？好的，你为那个 你要娶的妻子服侍我七年。只要拉班的嘴脸出来了啊，拉班的本性暴露了。你要嫁女儿就嫁女儿了，哪有叫女婿先服侍你七年呢？就是给他放羊放七年没有工资的。好了，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确实，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七年只有几天啊，因为他太爱拉结了啊，他有一个好的盼望在那里，所以那个七年好像几天就过去了。雅各对老板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要与她同房。”老板就摆设宴席，请齐了地方的众人。到了晚上，老板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老板又将婢女谢巴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老板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怎么把欺哄我呢？”你雅各当初欺负你的哥哥啊，现在呢神就安排这个拉班来欺负你。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你早不说啊，七年服侍完了要把女儿给人家了你才说这句话，这不是明摆着的欺压吗？这是神允许的，神就摆了一个拉班来欺负雅各。好了，因为这个满了七天，我再把那个也给你，又是七年。雅各在拉班家白白服侍七年加七年，十四年不拿工资的。哎，神的手。我说的不棒，那就是真言书上所说的啊，完全人神以完全待他，清洁人神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因为你雅各欺负你哥哥，一碗红豆汤骗得一个长子名分，现在就弄一个拉班来，两个妻子骗了他十四年，白做十四年。好，然后这个不讲了，十四年白做啊。然后到三十一节啊，三十一章三十八节，我在你家中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自己赔上的，无论是白天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够厉害了吧，这个老板够厉害了啊，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的啊，这个十次工价怎么算的啊？六年有工价的，那个十四年没有工价的，没有代价的，白做的，为两个妻子。现在这个六年，犹太人的定工价怎么定的？是根据羊下小羊的时候，羊一年下两胎，春季一胎，秋季一胎。春季一胎的羊下出来有夏季的草可以吃，所以春季的羊养得好。秋季的羊下来是冬天吃的是除藏的草，那个羊长得不没有春季的羊好，所以犹太人定工价一年定两次，那么六年一共应该有十二次。第一次不可能改嘛，刚刚定当然不算改。最后一次第十二次的时候，雅各带了两个妻子两个侍女一道逃走了，也不可能改。所以在六年里边十二次定工价，去掉一头一尾，当中的十次定工价每一次都改。你说这个拉班够厉害吧？是的，神就用这么一个拉班来对付雅各，因为雅各一碗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长子名分，还有哥哥起誓 制服。好了，这个时候四十二节雅各有改变了。哎呦，稍微啊，糟糕了，好好好啊，好好行行行了，我这个手总是麻木啊，常常不好出来了啊。好，这个时候雅各是把他的苦情啊都吐出来了。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有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四十二节，若不是我奉献的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注意了，这就是雅各把二十年在拉班家的苦啊都说出来了。这就是神对付他，因为雅各骗他哥哥，现在神安排了一个拉班来骗雅欺压雅各。好了，下面因为雅各欺骗他的父亲，现在神允许雅各的十个儿子来骗雅各，骗多少年？骗二十二年。我们来看啊，这是雅各打发约瑟去探望他几个哥哥，在外头放羊。亚瑟到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这个外衣就是雅各欢喜约瑟给他做的一件彩衣啊，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色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带下埃及去。犹大就对众弟兄说，我们杀了我们兄弟长生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色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那些米甸的商人就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二十舍客那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色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这个时候约瑟是十七岁啊，这个时候约瑟是十七岁。下头我们不念了，好吧啊，我们跳过去了啊。约瑟十七岁被卖到埃及，是做奴隶的。注意啊，在埃及很讲究阶级的啊，什么阶级穿什么衣服都有一定的，奴隶是奴隶的衣服。约瑟到了那里做奴隶，神祝福他，后来他变成管家了，管家有管家的衣服。后来约瑟又升到总管家了，总管家又有管，就好像我们医院里的那个护士啊，啊，护士穿的衣服都两样吧，啊，我们外行人看不懂啊，啊，反正白的、蓝的、红的，啊，大有分别。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听筒啊。啊，那个听筒啊，有的人挂听筒的，有的人不挂听筒的，那都是级别问题啊，那都是级别啊，啊，所以说，约瑟刚刚到埃及是奴隶，穿着奴隶服，以后变管家穿管家服，后来变总管家穿总管家的服，以后老板娘引诱他。他情愿得罪人，不能得罪神。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呢？”好，你得罪人，下在监牢里，马上总管家的衣服脱下来，穿囚服，囚服都是一条条横的嘛，对吧？横白横白的，对吧？好了，关在牢干里，一直到以后，他帮法老解了梦。做了全的埃及的宰相，那个时候约瑟三十岁，那么我们算一算日子啊，十七岁卖到埃及的，三十岁做宰相，从奴隶、管家、总管家到囚犯到宰相，一共十三年，对不对？ 一共十三年。第一个七年是丰收年，对不对？是丰年啊，埃及丰收，所以约瑟帮他们收取粮食。第八年是灾荒来了，第二年灾荒更厉害了，雅各带了六十六个人下埃及。那个时候多少年了？我们看十三年加七年，二十年，对不对？二十年再加两年灾荒年，埃及雅各下埃及，是不是二十年？我们看一看他十个儿子怎么骗他啊。刘便回到坑里，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啊，你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采？好，他们宰了一个公山羊，把约瑟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你请认一认，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注意啊，他们没有说约瑟死了，对不对？这个受骗上当，所以雅各自己跳进去的啊。我们看他认得，就是说这是我儿子外衣，有野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裂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儿子悲哀了多天，他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受骗啊，开始这个时候受骗。这个时候约瑟被卖到埃及是十七岁，然后然后这是他们第二次灾荒买粮，要把便雅悯留在埃及做人质啊，回来要带雅各到埃及去啊。他们从埃及上来，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注意下面一句话，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多少年？二十二年。雅各骗父亲，现在神安排允许雅各自己生儿子，骗雅各骗了二十二年。这个时候雅各到埃及去的时候，约瑟在埃及已经做了九年的宰相了。雅各的心里冰凉，因为不相信他们，清楚了。所以神对付造就管教雅各够厉害吧？但是我们看管教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方法，目的是什么？要雅各得益，雅各的生命要改变。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啊，耶和华神七次向雅各显现，雅各一次一次一次的改变过来啊。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但是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一样事情，神的作为怎么样？你雅各欺负你哥哥，神就安排一个拉班欺负他二十年；你欺骗你父亲，神就允许雅各自己的十个儿子欺骗他二十二年。我看到这，对我来说，我实在说，我们的神轻慢不得，我们的神的作为真是了不起，没有话能形容，只有启示录里头一句话啊，启示录十五章啊，十五章第三节，那就是说，在天上，他们一起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摩西的歌代表旧约的信徒，羔羊的歌代表新约的恩典下的信徒，一道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唱什么？唱我主我神我王，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伟大 奇妙，你的道途易哉成哉。真的，你就把这几句话，没有别的话能够来形容我们神的作为和我们神的道途，他的做法。实在我们说，神啊，你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绝不应该像雅各那样自私无情，把基督爱我们的爱和给我们的救恩当作理所当然，而失去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神设立圣餐，掰饼领杯，为的是时时刻刻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直到见主的面。我们受浸一辈子只有一次，掰饼领杯也只要做到见主的面。为什么？就是要教我们不要忘了神的大恩厚爱，因为我们会忘。雅各就是什么，我们雅各的教训也是我的教训。求神怜悯，求神祝福，起神的话语。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候对你的大爱淡薄了，随着时间的久长，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习以为常的。神啊，不能够，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来纪念主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你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为了赦我们的罪；你舍命，为了救赎我们，免得死亡。父啊，你所为我们做的一切，求你时刻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淡薄，不要忘怀。主啊，免得得罪你。神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